个内就是色心不乱，叫做内。那外呢，就是像这三个相位主那方面去活动去了，向外流传。是贪愤中取爱境界，这是贪烦恼里边的，是取向于爱境那一方面的形象，取爱境的形象，这个心呢向于爱的境象去活动。第三是作业，它就是它有什么功能呢？是能障其心，安住所缘。有了调局的时候，你这个心就不能住在所缘境上了，障碍住了。这是把这个三个部分呢说完了，这底下总起来解释。于内所缘呢，令心住时，我们初开始静坐的时候啊，我们还能记住自己的修行的方法，把这个心呢，收拾它，不要乱，住在所缘境上。使您这个心安住的时候，有了问题了。什么问题呢？由贪财生等之调局。由于这个人呢，贪爱财生相位属这些事情了，就有了调局了。于境迁心，令不自在啊。对于那个财生相位属的境界啊，能牵动我们的心，使令我们这个心呢、啊、不能自在啊，不能够舍心不乱了。贪爱散乱啊，就贪爱散生相位处去，心里面就乱了，乱起来了。这就叫做调局。如忏悔赞，那上面说如此如此止所缘啊，如此就是这个啊，这样这样的呀，是止所缘的境界啊。你看刚才说或者熟习惯啊，自己长自己短，自己出自己入啊，各式各样的，所以如此如此，或者是观佛像啊，或者是其他的种种的所缘境。一于比比是安住，你的内心呢依照这个法门修行的时候啊，就在比比的境界那上面啊，修行的时候就安住下来不动了。但是啊，就没有定力，没有成就啊，从比比外烦恼绳，从比比境界上啊，有了外烦恼的绳来细跑出你，牵往贪境无自在，那个烦恼绳就把你拉住，跑到那个贪爱的境界上去了，你不能够自在那个清净的境界上去。这是忏悔站上说这个钓鱼的相貌。这是把调局解释完了，这一下解释这个嗔。这个调局还比较容易讲，这个昏嗔就是不容易讲一点。这个是昏嗔，这个嗔怎么讲呢？是多种异名，这个翻译呢，它的异名啊，由梵文呢、啊、译成汉文呢、啊，或者是译成藏文呢、啊。译名不一样啊，有的时候翻成昏沉啊，也有翻译成叫松懈了，就是提不起精神来呀、啊。这个法真法师这个地方翻个退药啊，他不是说是松懈，退药。这底下来解释啊，什么叫做松懈啊，或者说什么叫退药。有云这么说，于他境上安住不闪，心昧不明，须知为尘。于他境上，这个他境上啊，在这个菩提道次的广论上没有这句话，又没有别的本子可以对照啊。那么我现在用我自私人的意思来解释这个他，这个他字不对，我的意思不是他，是自啊，于自境上安住不闪，应该是这样说。这个他境和自境有什么不同呢？ 这个自净啊，当然字面上就是自己的境界，是我的境界啊，自己是我的境界啊，那个是你的境界。那么什么叫做自净，什么叫做他净呢？这个修行人呢、啊、坐禅的人呢、啊、静坐的人呢、啊、如果你修熟习惯呢，以习为自净，知习长，知习短，知习出，知习入，知习冷，知习难，啊，知习变身。那么这个习是你自己的境界，啊，或者你观佛像，那佛像就是自净，啊，或者观一切法空，这就是自净。那么这个他净是什么呢？他净就是三生相位处，就是这个生淫生贪嗔痴各式各样烦恼的境界，那就叫他境。所以这个地方应该说于自境上安住不散。这个叫坐禅的人呢，他在这个自境上，就是你原来法门里边呢，你所啊这个所缘境，在这上你安住下来，心里不乱。对，这样子是比较合道理。所以说于他境上安住不散，那就不对了，那就不合道理。是心昧不明，须知为尘。这个心昧不明呢，你在自己的这个境界上安住下来不乱呢，心里不散乱呢，但是你不散乱是对了，可是你心里面蒙昧了，蒙昧了，不明了。比如说我们现在没有睡觉，我们的心里明了啊，见闻觉知，做什么事情心里会分别，心里明了。你要睡觉了就不行了，你睡着觉了，你旁边有什么事情你不能见闻觉知。这个睡觉这个是什么？就是昧，就是心昧不明了。现在你静坐的时候啊，于自净是安住不散是对了，但是你这个时候起了变化了，心内不明，谁也没打妄想是好，但是你也不明了你的所缘境了，你心里面是糊涂了，什么都不懂了，心内不明，那虚之为尘，这就叫做尘。这个尘怎么讲？这就是这样意思。这样解释啊，这是有人说，没有说这个人的名字。底下这句话不应道理，是中科巴大师说的。中科巴大师批评这个人，你这样讲成呢不合道理，不对。所以中科巴大师也是这个话说的很肯定。那么呢，什么不对呢？底下他详细的解释。修持中篇即解释秘经啊，说有昏昧生尘，中科巴大师他引这个修持中篇啊，和这个解释密经，解释密经我们汉文的藏经啊、流通本都有的。那么这两部书里边说有昏昧生尘，说这个人呢他是昏昧了，又生出来一个尘。这个尘是所生，昏昧是能生。那么这个逐渐这个昏昧和尘呢还不同的，是两回事情。你说是心内不明就是尘，那能生和所生没有分别了，那违背了解释秘经，违背这个修持中篇说的话了。那这是先引经论呢、证明了那个人解释的不对。这底下又引这个机论，说尘你说为随烦恼散乱之事。这个尘呢怎么讲呢？比如说个我现在解释一下，比如现在这个河水里面呢，这个鱼呀、啊、没有鱼，这个鱼呀、啊、从水里面呢跳出来，我们看得很清楚，鱼跳出来了，但是鱼又从这个水里又钻到水里头去，沉到水里头去了，就不见了。
是叫做嗔。
那么呢，我在修行的意思，这个境界上怎么讲呢？修行境界就是我们心里明明了了的时候啊，这个水源境就现出来了。等到我们心里面一糊涂了，一睡着觉了的时候，一糊水源境就没有了，就沉，就是沉默了，沉默。前面说这个钓鱼啊也容易讲啊，这个昏沉呢的到中科八大师这一点啊，看底下啊，参你所谓随烦恼散乱之事，这个烦恼我们不要多说，不解释，不多解释啊，贪嗔痴各式各样都叫做烦恼，随烦恼散乱之事。这个随烦恼怎么讲呢？就是我们这个明了性的心呢，我们这个心呢，随着贪嗔痴的烦恼不去活动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就散乱了。那么这就是啊，随烦恼散乱之事。
这个
我们直接说啊，有的人呢回路我，有的人有人呢帮助我，我就奋斗了啊，这是嗔，这是嗔。
或者有如意的境界现前了
啊，这已经欢喜了，就是贪心啊，或者各式各样的贪心，
这样的
烦恼的形象很明显，我们可以知道。
但是还有另外其他的境界，
也是贪。啊，也是嗔呢，
但是还有一点不同，就是前面说那个，
云何钓鱼，镜像随转，
其实他也是贪烦恼，
他是贪烦恼，但是没有说他是贪，
说他是钓鱼，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虽然是贪呢，但是不同的情形呢，它复杂了一点，是关系复杂了一点，
所以就变成
另一个名字了，所以这就叫做随烦恼。这个也不多说了哈。
这个禅语所谓呀，
随烦恼散乱的时候，随烦恼散乱的时候啊，
说修行人呢，
这个不管什么烦恼一出现的时候啊，你本身的这个直观的境界就不掉了，那就叫做禅。
这是这个基本上啊，这么来讲。
那么这底下是中科八大师说，彼说散乱呢，已有善性，非定眼故。这个中科八大师说，
说比这个基论那个文里边呢，
说这个散乱呢，也不完全是坏东西，
它也有好的，
已有善性，不决定是眼故，也有是清净，
也就是说是。
这个人在那静坐修持观的时候，他
不是得心不乱了，他说我要是
出去也想想办法，要办个学校，啊，同某人呢去建立什么关系，他这个妄想你也不能说是坏妄想嘛。
哦，他说他要办个学校，也想办个医院，
要做种种好事，这也是散乱。
他也是
原来的直观的境界没有了。但是可不能说这是恶，
所以这个散乱也
有善性，非定眼。
那么这是
中科巴拉是引这个基论上的人话说出来的，
但是究竟怎么叫做昏昧
还没有正面说出来。
故昏昧的基论
即俱舍实云，
这个文的
故字，或者是把它放在前一句啊，彼说散乱已有善因，非定眼故，或者这样的好一点。这个昏昧者呀，这个基论和这个俱舍论呢，解释这个昏昧，
是持论者，
是这个贪嗔痴三种烦恼，
我们这个意识的烦恼是一种。
这欲知烦恼，现在说这个昏昧的极论和俱舍论解释， 昏昧就是愚痴，
是愚痴烦恼一类的。
怎么叫做昏昧呢？
昏昧怎么讲呢？身心沉重啊，
无堪能性。
就是这个人啊，
静坐的时候啊，他的昏昧的烦恼一出现的时候啊，
他这个身心都沉重，
他这个身体呀、不自在，
坐着坐不住，东倒西歪的呀，
这叫身沉重。啊，
他不轻快了，心也沉重啊，
心那个时候也是迷迷糊糊的，也不明白什么了，
无堪能性，他不能修持观了，
那就叫做昏昧。
前面说沉，
这顶上又说昏昧，那么呢，都是宗喀巴大师啊，引别的经论呢、别的人的解释，这底下。
中奥巴大师他捧起来
详细说了，臣为心与所缘执持的痴，这个臣呢说全了就是沉默。好，
这个沉默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说修奢摩陀的人呢，他的这个内心呢，对于这个所缘境的力量啊，执持的痴。这个执持，那就是当然说我们用手抓住的，这叫执持。现在这个心呢，能抓住这个境界，其实就是念。
前面说的念啊，
这个念的力量啊，松弛了，软弱了，
不强了。
啊，我们静坐的时候，我们用这个念呢，来圆这个所缘境的时候，
这个念的力量啊，
软弱了。是啊，不胜机灵所缘。这个不胜，这个胜者能也，
就是不能机灵所缘。
这个念呢，圆这个所缘境的时候啊，
它不能够机灵所缘。
它明所缘这个明的力量啊，
不太强。
不强，就是这么意思。那么这就叫做沉默。虽有名分而所缘实相不明，即是沉性，即是沉性。
这个
地方啊，这个法正法师翻译的这个菩提道次的广论呢、叫虽有啊净分。
虽有净分，
这本书上我虽有名分，我下边那个是而所缘实相不明，
应该是用
净字比较好一点。说是这个虽有净分呢，而所缘实相不明，就是真念。那么这句话怎么讲呢？
虽有净分。
这个净分，什么叫净分呢？
我看那个前后文这个意思，
这个
昏昧，
昏昧呀、你静坐的时候啊，就是完全不知道的，你完全，我们这个心呢是明了性的，
但是这个时候这个明了性就没有了，
这时候就是昏昧。说虽有净分呢，
这个明了性还在。
这静坐的时候，这个明了性还在，有这个澄净的呀、这一部分。而所缘实相不明，但是这个时候啊，
你所缘境的这个
形象啊不明了了。
应该这个心呢，
用这个念的力量来念这个所缘境啊。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说不念所缘境了，
没有这个名相，这时候就叫沉，
就叫做沉。
那么这样的说呢，这一解文里面分两个意思哈，沉为心与所缘就是立思，不胜即明所缘呢、就是还明能明了所缘呢，
不过明了的不强。 这是一个昏沉，一个沉默。
底下这个虽有
净分，而所缘实相不明啊，就是没有明分。
有净而无明。
前面的有净也有明，有净也有明，那个明的力量不强。
这就叫做
沉默。底下这个有净而无明也叫沉默。
两个。
两个沉默就是一粗一细了。前面这个知识力粗啊，
不能机灵所缘呢、啊，
是微细的沉默。
虽有兴奋而所缘实相不明，
这就是粗劣的、
粗重的沉默的现象，
有粗细的不同。
所缘实相啊，
这个缘实还是那个念的意思，就是所念虑的
境界。
修持中篇上说，药师如盲，
或如有因起如暗时，
或如闭目，其心不能明见所缘，而实即是沉默。
这个作者，你这个
就是中篇说。说这个静坐的人呢，要是他那个时候啊，如盲，
像一个没有眼睛的人似的，
或如有人呢，取入暗室，
啊，他跑到那个黑暗的房子里面去，
什么也看不见，那么是有眼睛而什么也看不见，
或者说没有眼睛
什么也看不见，或如闭目，我说有眼睛而眼睛闭起来了。
其心不能明见所缘，
而实即是沉默。
这个静坐的人那个时候有那样的境界，
那也是沉默。那么用这个来比喻这个
沉默的粗细
啊。或如有人取入暗室，就是你还有眼睛，但是看不见什么呢？
这个就是
比喻这个粗哦。粗的昏沉默，这底下也或如闭目，其心不能明见所缘，也是这个意思。
那么合起来呢，
就是这个沉默有两种，一粗一细。
底下的刚才讲的就是中间要是
如盲，或如有人取出万事，或如闭目，
都是其心
不能明见所缘的，这都是粗的沉默，
未见其他论
点明说成像。什么八大师他说，
我们也看见其他的书本上啊，
说明这个昏沉的这个沉默的形象。这底下总体来说，
沉默有二
有两种，善即无忌啊，
一种是善良的，一种是无忌的。
前面说是臣为心于所缘知识力痴，
不正即明所缘呢，这个应该是善知。
底下说是所缘实相不明呢，这应该是无忌，
因为他没有明相了，
不能说是善，但是他也没有别的妄想啊，所以也不能是恶，所以
就是无忌的。
是昧是不善呐、啊，前面那个昏昧啊，
昏昧不是好的，
昏昧就是本身呢完全不知道了。
既有夫无忌
虽一，这个有夫无忌怎么讲呢？
无忌呀、啊，就是说这个忌有个善，有个说话的说的意思，
不能说是善，不能说是恶，就叫做无忌。
有福怎么讲呢？
这个福是福藏起来，福藏起来。
在这个房子里边呢，
你装着很多东西呀、在外边看不出来里面有什么东西，那叫做有福。这个有福无忌，这明显的就是这个色界天以上的人呢，
他们也有烦恼，各式各样的
烦恼都有。但是他这个高深的禅定的关系呀、
就好像没有一样，
啊，有禅定的力量，使那个烦恼就像没有的一样。
其实还是有，
他的烦恼啊，被那个禅定啊扶住了，
叫做有福。
因为禅定扶住的，扶住了以后的情况啊，不能说他是有烦恼，也不能说他是无烦恼，所以无地叫有福无地。
那么现在这个昏昧呀、
啊，就是静坐的人呢、啊，他不明了属缘境了，
这个能明了的心的明了性也没有了，就像睡觉一样了。那么这个时候是不善，或者说呢是有福无地，所以不能说他是善，也不能说他是恶，但是你在福常的恶，就是这个是完能引生种种的烦恼的。这样子说唯是痴分的这个昏昧啊，这贪嗔痴三种烦恼里面，
它是属于痴烦恼一部分的。诸大论典呢说浅除尘
啊，说这个修行人呢要除掉这个
尘末，怎么办法呢？要思维佛的戏佛像等，
出可心境可心悦的境界，即修光明像啊，修这个
或者太阳的光明或者灯的光明像啊，彻举其心，振奋的心呢、啊、就能够破除这个沉默了。故心境心暗境回，即心力激烈之因也。
所以我们这个修行人呢、啊、静坐的时候心也是暗，心暗当然静也是隐晦的，
也不出现了，也隐没了。
这个心暗就是昏昧啊，
静晦呀、啊、那么就是沉默，即心力低劣也是沉默。
夜静
灭除，你思维佛像或者修光明像啊，那灭除去这种沉默昏沉的境界，
故须双具明显，即持力二者。
所以这个修静坐禅的人呢，你应该具足明显，对于所缘境啊，要很明显的、很显明的显现出来，
太要有啊，这个
心的奢侈的力量，就是这个念的力，要这个念要有力量。
这个词是谁呢？就是念，
念能够奢侈属人境，要有力量，
要双具这两种，你才能得三个弟弟。
是调局一了，调局这个过失容易明了，
为尘相啊，诸大论点皆为明说，
故难了之。言极重要，以易于被误为无过三个弟弟。
这个肺也应该是鼻，
因为啊这个沉默这个沉相啊，
它容易啊以鼻误为无过三个弟子。我们静坐的时候啊，
这个微细的昏沉相啊、沉默相啊，我们不认识，
我们误会它是无过时的三个弟了，
这是不对的。所以这件事极重要，应该说他是微细的昏的沉默相。应如修次所说，应该像修次啊中篇下篇所说的这个
沉默相，从思修上啊以细心观察而求应，从自己啊实际上的修行上的以微细的心去观察你啊静坐的境界，你欲求印师啊，这么是沉默的形象，你才能知道的。这是啊，也是这个调局，也是这个昏沉啊，昏昧和沉默的形象。第二十一页第七行。第二，因为正
修时生起了达正知方便，前面那一大段文呢是解释这个调举和分类沉默这三个名词，这个调举啊，就是心里面不寂静，心里面呢对于以前经验过的可疑的事情种种的妄想，这叫做调举。这个昏昧，昏昧也叫昏沉，这个昏沉啊，沉默在其他的文上啊，多数说的不够清楚，说的不那么详细。这里这个中华八大师他说的清楚，说的微细。这个昏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静坐的时候啊，内心的明了性啊失掉了，内心的没有明了性。心是明了的，就是指第六意识说了，这个第六意识的明了性啊，被这个昏昧啊遮不住了，就没有明了性了。那么这时候叫做昏昧，或者说昏沉。这个沉默是什么意思呢？沉默，他说有两种。一种是啊，内心的明了性还在，心里面有明了性，静坐的时候心里面有明了性，但是啊，对于所缘境呢没有明了性。这时候啊，就是初证的沉默。这个第二种沉默是静坐的时候啊，内心的明了性在，对于所缘境的明了性啊也有，但是不极明了，不是很明白，就是有明了，对于所缘境的明了性还有几分，但是不是极明了。那么中科八大师说这也叫做沉默。那我们一般的静坐的人呢，这个心粗啊，心粗了，不细致，所以自己要是静坐的时候，对于所缘境啊有明了性而不及明了的时候，因为这就是正好，正是入定了，正是不过时的三摩地。那么在中华八大师他的观察下，因为这是还是沉默的，那么怎么样才是合适的呢？就是要极明了，对于所缘境啊特别的明了，那个时候才是合适的。你比如说这屋子里边呢是有灯光，我们什么境界看得很分明啊，这个时候比较正常。虽然有光，这个光的这个度数很低呀、啊，可也能看见这个种种的物象，但是看得不清明了，那么就是不太好。啊，应该把这个光线呢再提高，再光一点才好。那么我们在静坐的时候啊，也类似这个情形，这个内心呢安住在所缘境的时候啊，要极明了。这个时候是无过失的修什么多的相貌。要是不及明了呢，虽然是比完全不明了好一点啊，但是还不是太好。
那么这样子解释啊，是说的很细致，很微细的。这是前面的这一大段文的意思。这底下是第二段呢，说我们正在修行的修奢摩陀的时候啊，升起呀、啊、这个正知的方法，有正念有正知，这个正念前面解释过了，正知也有解释。现在啊说这个静坐的时候要把这个正知啊要把它升起来，要有正知的这个作用才能够得到无过失三不地的。身体正知，了达这个正知的方法，非仅了知成了，便为满足。是须在正修时，能起有无成了，如实了知之正知。那么这第一句话，中国八大师说我们静坐的人呢，不是仅仅的认识了什么叫做昏沉，什么叫做沉默，什么这叫做钓鱼，这就行了，这还不够的。那么还应该怎么样呢？是须在正修的时候能升起来呀、有无成了如实了知的正知。有没有啊成了，你要知道我现在有成了，知道是没有成了。那么这个了达这件事的空，这个了达者，这个了知者就叫做正知。要把这个正知要升起来，你在正修奢摩陀的时候啊，这个正知要把它升起来，这样才好的。又所见生有力正知，这个所字不对，应该是虚啊。这又需见生有力正知，要升起来这个有力这个正知啊，这句话还不圆满，又需要啊见生有力正知，需要逐渐的升起有力量的正知。这个正知啊，有的有力量，有的没有力量。现在说啊，你静坐的人呢，你需要有一个有力量的正知。什么叫做有力正知呢？是在沉掉升起之无间，既可能起实知之正知，这就是有力的正知，自不待言。就是在静坐的时候啊，你的昏沉升起来了，沉默钓局啊已经出现了。出现的时候啊，不是说是等到啊几十分钟以后你才知道升起，要无间，中间没有间隔，既可以能起，就是升起的时候，立时你就升起这个正知了。要这样子说，既可以能起。实知之正知啊，如实的了知啊，有了昏沉了，有了钓局了，要升起这个实知的正知，自不待言，自言不用再解释了，就是这样的。又未生将生，请宜须欲作如实知，这又进了一步。这个前面说升起而没有到第二刹那，升起的次一刹那啊，你这个正知就升起了。现在说未生将生的时候， 还没有升起沉默调局的时候，将要升的时候，你就需要预先的就知道了，知道现在要昏沉，知道现在要调局，这就是有力量的证明。当然这个时候没有升起昏沉，没有升起调局，但是要升起了，这时候是什么意思呢？这时候就是你这个内心安住在水源境的力量原要了，安住明明了了的呀，安住在水源境的力量要变化，要变化还没变化，那么就是个正念的力量原要了，正念的明了水源境，不忘水源境的这个不忘念的力量原要了，那么要打妄想嘛，那就是升起调局或者是要昏沉，就是正念的力量不够了。但是你这个时候就要生没生，要生的时候就要升起这个正知，这就叫有力量的正知。修饰中后二边缘，这个中二八大师又引这部书，这个修饰中边，修饰的后边，这两边上说，这部书上说，见心沉默或恐其沉，这也是将生未生的意思，见心调局或恐其调，这也是这个意思，也是未生将生的意思。如是直至正知未生中间，这是要生未生一直到你的正知没升起的这一段，这一段的中间，要为此中已无沉掉，事无过修，难可断言。这个意思就是静坐的人呢，也最初一开始的时候，你的心呢，你这个明了性的心呢，安住在水源境，一开始一直到这个经过，不管是经过多少时间，你这个正知没有升起以前，这一段里头啊，你如果说池中已无沉掉，说这一段里头我也没有昏沉，也没有掉局，也没有沉默是没有过时的呀，修行奢摩陀的，你如果这样子说，难可断言，这很难决定这样说话的。因为什么呢？以沉掉有保啊，不能决定。你这个正知没有升起来呀，你有没有沉默，有没有调局啊，你不能决定。因为什么呢？未能升起有力正知故，这个有力量的呀，这个正知啊，你没升起来，你不知道你是不是有昏沉，是不是有调局啊。你怎么能决定说我这个时候很正好我没有昏沉没有调局，这是不对的。有没有昏沉有没有调局啊，是由正知来知道的，没有升起正知当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辩中辩论呢上说这个修饰中后二编这部书范文里没有，这个辩中辩论但是范文是有的，是宣庄法师翻译的，是通达沉寂调，能了沉调须如是知故。这个辩中辩论呢，那上面说这个修奢摩陀的时候你要说什么叫做正知呢？就是通达沉寂调，就是明白呀，我现在是昏沉了，我现在是调局了，这个明了性的作用嘛，就是正知。那么怎么他能通达呢？能了沉掉，需要那个如是知的正知故才能知道呢。如是要为升起呀，对于所起沉掉，无有不察之正知。 像前面说的呀，就是这个修行因呢，这个静坐的因呢，他要没有生起来那个正知。什么叫做正知呢？对于说起沉掉无有不察，就是这个正知。你没生起来，斋虽久修不能矫受，说起沉掉。你要没生起正知啊，就是那虽然你修行很久了，我静坐几十年了啊，你还是不知道啊。你静坐的时候的境界，你是昏沉呐，你是掉进去也不大明了。所以有的人呢，这个静坐的方法不大明了啊。那么静坐几十年，他也不进步，他也不容易进步。就是进步了，他对那个形象啊，静坐的内容啊，那个相貌也不太清楚。啊，斋虽久修啊。不能矫受，这个不矫受就是矫知的意思啊。说沉掉，将为微细沉掉所悟。那么这个人呢，他将会为那个微细的昏沉呢，或沉默微细的调局啊，所耽误了。他有微细的调局，有微细的沉默，他还不知道。这个微细的沉默，刚才讲过了。这个钓举也有微细的不同，也有微细的也出现的。这个钓举的境界，你心里面呢，妄想种种可爱的境界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了爱心，有了贪心出现的时候，这是出众的出现的呀，钓举。这个爱心呢，贪心没有生起来。但是这个境界出现了，我昨天呢，发了很多的财，